先开经本第38页啊，38页倒数第三行啊，受众无量第13。在这品经里面，这也是非常重要，因为西方世界可以说第一殊胜就是无量寿啊，古来许多大德对于净宗的赞叹，认为无量寿啊，确确实实是净宗第一德。那么唯独寿命无量，所以他才真正的具足圆满的成就。那这也是增长我们的信心。佛与我难，无量寿佛寿命长久啊，不可称计。这一句是说佛的寿命，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智洞达，威力自在，能于掌中持一切世界。佛的弟子很多，这里只举出弟子当中的一类声闻。那么我们知道西方极乐世界纯是菩萨，哪来的声闻呢？我们在前面念过很多了，啊，凡是往生的，通通都是菩萨。那么此地说声闻呢，是说菩萨当中，他的程度等于声闻的，啊，有这个情形。啊，像这个法门是大乘圆教。大乘圆教其性位的菩萨啊，从初性到其性，他断惑的能力，就是断烦恼的能力，等于小乘摩罗汉啊。那么他们呢，不是绝对没有摩罗汉的，没有小乘的，是指这样果位的菩萨啊。那么七性位以上的呢，那就不叫声闻了啊，就不叫声闻了。七性位以下的菩萨总共有51个阶级啊，好像念书一样，一年级、二年级到51年级。这个是七年级以下的，说这样的菩萨，他的数目已经就不可思议了，没有法子计算。那要是把所有的学生通通再加上去，那数字当然更大了啊！这就是说是七年级以下的学生的数字就无量无边了。啊，这是举一个例子来这个说明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弟子之道。而且这些人呢，智慧能力 决定透过声闻啊，神智洞达。神是神通，智是智慧啊，洞达就是完全没有障碍了。像前面所说的，他实际上显示出来的能力都在八地菩萨以上，都是阿惟越智菩萨啊，即使是下下乘往生蒙佛本愿威神加持，也达到这个境界啊，这是西方世界不可思议之处，这威力自在。能于掌中持一切世界啊，这手掌，手掌当中要是持一个世界，这我们觉得已经不可思议了。一切世界就是尽虚空遍法界，所有一切诸佛刹土一个也没漏掉啊，他有这个能力，这个能力太大了。实在讲啊，这是七地以前的菩萨没有这么大的能力啊，纵然是八地以上，说实在的话，得不到佛威神加持的话，八地菩萨、九地菩萨、十地菩萨靠他自己的能力也做不到啊。这是说明弥陀本愿加持的威力啊，不可思议。那么这一段显示本经跟华严经界完全相同。华严经讲的是离世无碍，世世无碍，这个是属于世世无碍的法界啊，这是华严呢无比殊胜之处，我们这个经上也记住了。佛弟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啊，这是佛下面是与比喻来形容，因为这个数字实在是不可思议啊，也没办法说啊。佛实在讲是真是绝顶聪明，人没有法子说的，他有办法，一个巧妙的方法，这个地方所说的这段，这个方法就很巧妙啊，我们一般人很不容易想得出来啊。他用这个比喻，佛的大弟子当中啊，这个目犍连尊者是代表神通第一啊，三千八千世界。这整个娑婆世界了啊，这娑婆世界的全体啊，所有一切心修众生，此地我们要注意的这个经文，心修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心求啊，这个大千世界里的心求，那个数量是以百亿啊来算的，太多太多了啊！我们这一个太阳系的星球就很多很多啊，何况是一个银河系啊，一百个银河系，一千个银河系，一亿个银河系，如果照这个黄老居士讲啊，这一个银河系是一个单位世界啊，你想这个范围多大，这个里面有多少的星球啊， 所有一切星宿星球里面的众生啊，每一个星球环境不相同，那个里面的生物也不一样啊，决定不要以为我们现在人已经有能力啊登陆月球了，证明月球上没有生物，说不定月球上有另一种生物是我们肉眼看不见的啊，他们看不到我们，我们也看不到他们，就在我们地球上，这凡圣同居土啊，啊，凡圣同居，人鬼杂居啊，啊，人跟鬼是住在一起的，啊，但是我们空间不一样，所以我们见不到他，他也见不到我们，啊，偶然之间的时候呢，也会碰到头。啊，但是这不是常常见到，偶然会见到啊。人跟鬼确实是住在一起，啊，所以决定不可以说其他星球上没有生物，不可以这样说法。啊，那么这是佛在此地举出。这一个事实，于一昼夜悉知其数，目犍连来计算啊，这个三千大千世界所有星球里面的众生到底有多少呢？以目犍连的能力，只需要一昼夜，这一昼夜是从我们这里说的，就是24个小时，他统统把它算出来了，他有这个能力。那么再以目犍连这种能力来做个比喻，假使十方世界，这个十方世界是无量无边的，没有限制的，习成圆觉啊，这就不是一个大千世界了，啊，不是一个三千大千世界，无量无边的三千大千世界，这个里面所有的众生通通证到圆觉的果位，圆觉比阿罗汉还要高一等啊，目犍连是阿罗汉，比目犍连这个果位啊还要高一级啊，这是假设的话，当然不是事实啊，是假使的。寿呢万亿岁，这寿命有这么长啊，万亿岁，神通皆如大目犍连，这个神通能力啊是跟目犍连一样，尽其寿命，借其智力，习功推算，前面是讲啊一个三千大千世界目犍连有能力在24小时当中把这个里面多少众生呢数字算清楚了啊，答案就出来了。现在假设十方世界所有的众生能力跟目犍连一样，寿命10000岁，尽其寿命啊，寿命是这个万亿岁啊，尽其寿命啊，就是以万亿岁的时间，不是一个人在算，通通起来算，大家共同起来算，算什么呢？算这个彼佛会中声闻之数啊，算阿弥陀佛极乐世界，就是七地啊，这个七性位菩萨以内的，从初性到第七性的，算这个菩萨，算他有多少，算不出来。你就晓得那人数之多啊，西方这些人真多啊。 啊，为什么多呢？在我们想象的时候，不难想象到，哪一个人听到这个法门说不想学吗？哪一个人听到西方极乐世界这样殊胜庄严不想去吗？除非是没有缘，没碰到啊。遇到都想去啊！弥陀成佛十界了，十方无量无边的刹土，一切诸佛菩萨都在那里宣扬，在那里宣传，在那里介绍，在那里推荐，你就晓得多少人去了啊！啊，这是我们能够想象得到的。那么推算他这个声闻之数千万分钟不及一分啊，换一句话说千万分之一他们都算不出来，不要说是完全的数字了啊，那更不必说从这个初信菩萨到等觉菩萨，那这个数量就更不可思议。下面再从一个比喻说，说譬如大海深广无边啊，印度是个半岛啊，这现在我们非常清楚的，三面是大海啊，佛常常用这个大海啊来做比喻啊，比喻深，比喻广啊，比如数量之大，用这个比喻，摄取一毛啊，这个毛是一根汗毛啊，啊，一取一根汗毛，细微百分啊，这个凡汗毛啊，竖的切成一百条，那就很细很细了啊。一根汗毛都粗，都已经很细了。再说它的那个细的程度是它的百分之一，啊，细微百分。碎如微尘，啊，这个切碎之后真的就像微尘一样。一毛尘啊，沾海一滴，就是用这个切碎的百分一根汗毛百分之一的。用这么细的毛就沾那个海水啊，沾那个海水，那个汗毛头上有那么一滴水啊。佛就问了，此毛尘水比海数多呢？啊，这个汗毛上一滴水跟那个大海水也比哪个多呢？那当然大海多了，这还用不着说吗？啊，我乃比目犍连等所知数啊，这个比目犍连等所知数是指前面假设十方众生通通都成了圆觉，都能力都像目犍连，说是这么多人，他们计算西方世界算了多久呢？算了万亿年，所算出的数字如毛尘水，就像那个毛端的泪滴水一样的，还没有算得出来的不知道的如大海水。我用这个方法来比喻，极力形容那一边人寿命之长，人数之多，无法计算啊，所以这个境界是唯佛与佛方能究竟啊，等觉以下了都没有办法全部了解啊。那么释迦牟尼佛这一段话后面有个结论，比佛受量啊，阿弥陀佛的寿量也就是那边所有人的寿量，因为凡是往生的 寿命跟阿弥陀佛寿量是相同的，啊，寿量不可思议。一诸菩萨声闻天人，啊，那么这个说出来呢，菩萨声闻天人，这就是那边菩萨从初性位一直到等觉。啊，前面比喻里面所讲的，只讲这个里面的一部分，啊，一部分相当于声闻的一部分，啊，真的严格的讲，相当于声闻的一部分，是七地以前，这个七性位以前，啊，这相当于声闻的一部分的，受量一耳。非以算计、譬喻之所能知，不是计算能够算得出的，也不是比喻能够比到恰当的，这是告诉我们，那个世界种种庄严里面，这是第一庄严。最重要的一桩大事情，人自古以来，无论是中国外国，没有不求长寿的。秦始皇到晚年专门求神仙，目的何在呢？求长寿。汉武帝也不例外呀，大家都求长寿。南北朝时候，也就是东晋的时代，我们佛门里面有个昙鸾法师做《往生论》注解的，这个法师非常了不起，人绝顶聪明。他在没有遇到佛法之前，学仙的，仙道。目的呢，就是学长生不老，学长寿。以后遇到佛法了，他向法师请教，这个佛门当中有没有长寿法？法师就告诉他了，如果真正讲长寿了，说实在话，只有佛门有，佛门以外没有长寿的，寿命再长，它有终止的时候啊。所以真实的长寿在佛法里头，所以就把这个无量寿经呢介绍给他。他得到这部经之后，他从前学的那个神仙呢，他就丢掉了，专门学佛。在净土宗很有成就。我们今天讲的净土净宗三经一论，那个往生论的注解就是昙鸾法师。那么这是说明呢，这个真正要求长寿呢，而且真正能够如愿以偿，就在这个法门，就在这部经典里面，也就是这一段为我们所介绍的。下面呢，这是介绍西方极乐世界的环境，依报的庄严，宝树遍国第十四。彼如来国， 彼如来就是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多诸宝树啊，或纯金树、纯银树、琉璃树、水晶树、琥珀树、美玉树、玛瑙树，为一宝城啊，不杂于宝。那么这是单纯一的啊，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转供合成啊，也有一棵树是众宝所成的啊。底下举个比喻说啊，说譬如根茎枝叶此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梢，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这个是举例而说的。那么像这些宝树在西方极乐世界就太多太多了。西方无量珍宝，佛实实在在讲，我有能力为我们介绍啊，我们听了没有法子体会，没有见过，所以佛只能够用我们这个世界大家所见到的这些金银珠宝做一个比方啊，实际上呢不一样的啊，实际上完全不相同啊。说金，我们这金的值远远比不上西方极乐世界，光彩也比不上，作用那更比不上了。西方极乐世界黄金啊，可以做衣服穿的，你就晓得它多薄，它多软啊。不但这个黄金啊是这样的，就是琉璃水晶也是软的，不是像我们这么坚硬的，它是软的啊，是透明的啊，无法想象啊。所以像这些地方我们读了之后不要去怀疑，也不要去研究，不要去分别打妄想啊。为什么呢？想不到的呀！啊，唯有两信，相信佛所讲的话，句句真实，不骗我们的。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不都见到了吗？啊，现在打妄想了，把心搞乱掉了，不值得。现在心要清净，不打妄想。啊，所以听了，知道那个世界物质环境的美好啊，我们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是不是为了这个环境美好而去的呢？实在讲，如果是为这个而去的，就去不成了啊，去不成了，不是为这个去的啊。那么佛为什么要给我们说呢？佛要给我们介绍西方极乐世界，总得要面面的都说到。啊，当然也能够启发一部分人， 修学的信心啊，激发我们往生的意愿。我们这边的生活太苦了，修行呢障碍太多啊，这边资源这么丰富啊，依舍自然，那么在那个环境修行，许许多多的障碍自然就消除了啊。对于我们选择道场啊，确实是提供非常好的资讯呐、啊，啊，我们这样子看待就正确了。那么下面呢，再说这些树木啊，整齐、美观。啊，这个珍奇不是人去栽的、种植的，不是有计划去做的，啊，自自然然呢，它就排列很整齐，啊，是各自一行，行行相直啊，静静相望，枝叶相向，花石相当，容色光耀，不可胜视，美不胜收啊。这个中国的艺术啊，历史渊源很久啊，这书法啊，这个书法写得好的人，那是功夫啊。无论写多少字，找不到一笔败笔，这功夫到家。画画也是如此。啊，一幅画里面也是找不到一笔败笔，这个画是最好的。西方世界就像图画一样啊，所有一切这些宝树分布啊，是分布的恰到好处啊，你这多栽一棵这个没有必要，可以把它去掉的，少了少了你缺陷就不好看啊，好像那个树木在那里生长的时候是不多不少啊，不能缺一棵啊，是也不能增加一棵，这才叫真正的美啊，真正的善，真正的圆满。清风十法出五音声，因为这树是宝树，枝叶花果啊都是众宝所成的，这个风一吹，树叶跟树叶碰到了，就像风铃一样，那个声音就非常之美了。啊，西方世界，这个风吹到树林，这个树林所发出的音声都是说宣扬妙法啊，从哪来的呢？阿弥陀佛变化所作啊，可以讲整个西方极乐世界是阿弥陀佛的化身。帮助一切众生，断烦恼，破无明，成佛道，永无退转。弥陀所有一切的设施，真正是尽善尽美。这一点十方诸佛刹土里面没有，唯独西方有啊，其他诸佛刹土享受有， 享受当中是闻法，享受是修行，是功夫完全不间断不退转，这个十方世界没有。五音，我们今天讲的音乐啊，中国过去这个音乐是五音，宫商角徵羽啊，五音，但是它还有两个半音啊，所以总共是七个音。现在西洋音乐人也是七个音啊，这个七音互相一配合呢，这就是交响乐。这叫交响乐啊，自然相合，不需要乐谱的，不需要人编乐谱，也不需要人指挥，也不需要人演奏啊，完全是自然。世诸宝树周遍其国啊，这样的宝树在西方极乐世界周遍的。那么这是介绍啊，西方世界这个树枝美满。下面再看呢，道场书，这个道场书里面就要把这个宝树的功用给我们介绍出来。那这是我们这个世间有树是不错，但是它的用途可不像西方极乐世界这么殊胜了啊。又其道场有菩提树高400万里，其本周围5000由旬，枝叶4部20万里，一切众宝自然合成，花果芙蓉光辉遍照。那么道场书是阿弥陀佛讲经说法的讲堂，讲堂四周的树，尤其是树身啊，庄严，或有红绿青白诸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不但树好，树上还有装饰啊，我们这个世间也有啊啊，像我们在美国常常见到的圣诞节的家家门口树上装饰着小灯，晚上看起来很亮很好看啊。那么西方世界那个装饰啊，是以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璎珞就是装饰品啊。摩尼宝是摩尼是梵语，翻成中国是如意，能如人之意啊，你想什么它就会变什么啊，所以说如意宝啊。云居宝所，世诸宝柱这个树之庄严呢，还有这个宝柱啊，宝柱啊，就一定有栏唇了，就是有栏杆围绕着这个树啊，栏杆之当中有宝柱。宝柱的结构呢，这个云居宝所，宝所是讲我们中国人讲的榫头，两根木头接起来这个榫头啊，这个叫用这个金属啊做装饰品， 这个叫这个云居宝所啊，这个所是指这个，指这个界头的地方啊。像我们好像西洋他们这个木头，贵重的木头的箱子，你可以看得到的时候，这个脚的边上用铜的东西包起来的时候，云居宝所就是属于这一类的啊，就是借神地方的时候用这个金属啊把它镶嵌起来啊，一方面呢是坚固，一方面是美观啊。这个云居宝所是指这个东西啊，施诸宝柱啊，这个柱子上的装饰品啊。金柱零度周匝条件，条是树条，树的枝条啊，系金柱这宝柱啊，系铃啊，铃铎铎也是大的铃铛啊。那么不但美观，而且风吹的时候啊，音声呢非常之美妙。正庙宝网罗敷其上，那个树上面呢有罗网。罗网啊，现在比较少看到了啊。在中国大陆也不多见，几乎都破坏了。但是到日本可以看到。啊，所以日本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啊，实在讲是很值得人尊敬的。他的文化是学中国的，学去之后啊，一直到今天呢，他能够保持完整，他没有破坏，没有改变，这实在是难得。所以我们到日本去观光旅游啊，所见到的所听到的对日本人不能不恭敬啊，纵然是敌对也非常尊敬他，真难得。那么日本人的这个寺院呢，是从中国汉唐时候学去的，所以它的建筑形式完全是中国汉唐的样子，雕梁画栋啊，这个是柱子梁柱都是艺术品。要保持这个东西，怕什么？怕这个损坏啊，特别是怕这个鸟啊去做窝，所以外面用铜丝编的网把它保护住，那个就叫做罗网啊。我到日本去看的时候看到啊，那么人可以看，你碰不到他，因为他王跟他的这跟他那个梁柱的时候有一段距离，哎，你能够看得很清楚，你不能碰他啊，这个保护的作用。西方极乐世界这些宝树上面都有罗网。百千万世互相应施，无量光焰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前面这个几句我们还能够想象得到啊，因为这个树啊是众宝所成，树上面这个枝条所装饰的也是众宝之王，上面罗网当然也是众宝所成。西方世界的宝，这个珍宝前面说过了， 不但放光啊，而且都有香气啊，香光庄严啊，啊，所以照耀无极啊。啊，经常给我们说的，西方世界没有日月，不需要日月啊，为什么呢？所有一切珍宝通通放光，每一个人身上也放光啊，所以他那个地方没有夜晚，不像我们这个世界有白天有晚上，他没有，他没有夜晚的啊，光明世界。一切庄严随应而现，这一句就妙极了。应是感应，在那个地方的人心中只要有感，这个树罗网当中啊，它就有应。啊，比如说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了，忽然呢想家了。想到我们这个娑婆世界，我们这边还有这个亲戚朋友啊，我这个念头一生呢，这个宝网里面呢就像电视一样啊，我们这个世界的影像全部在那里，你通通看得见啊。你想诸佛菩萨，比如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想想弥勒菩萨斗率内院，那斗率内院就现前了，弥勒菩萨在那里讲经说话了，是随应而现的，这个不可思议啊！所以你在西方世界说，无论十方诸佛刹土啊，想见哪一尊佛，想听个什么法，想知道些什么事情，通通在罗网里面显现出来了。啊，随念就有因啊。微风徐动，吹逐枝叶